我们接着哈，那这刚才有引到那个《三摩地王经》里面讲哈，能知一切，但这个是法，能达到说由一知一切，由一见一切，至少因它的可能性必须要建立一个可能性，就是法要相等啊，法不相等，如何由一知一切？一定要建立一个法相等，所以。同样在一个人在体会的时候，随他所观，其实会成就他的自在，自在度不一样。我们一直不是讲说我们一个人的福报大大不大，包括智慧量大不大，其实牵扯到你挂碍在哪里、啊、你所挂碍所执取的度到哪里，你从哪里开始生执着，你的量就在哪里嘛。所以同样的布施，到什么样布施程度得福报不同啊？为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若从唯识立场，万法唯心啊！你今天会现出你的根身，你的福报相是如何，跟你的自己所内心所执着的不是相对应吗？所以不断，我们当启发一个人升起这个正见的时候，是不是给对方最大的福报？和我直接给你的是不一样。我直接给你的那个是你在受用，但如果我转变你的心的时候，是你自己生。所以像比如说，有的人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讲这句话，就是《宝积经》里面讲这句话，就是说，诸来求者是善知识，活道因缘故。本来是我给你，应该我比你高啊，怎么你来求的，便是我的善知识？好，比如说我现在，我们若就纯粹清净的来谈啊，这个东西，你出钱。那你出了钱以后，我是不是要跟你谢谢？这里面有两种，如果我执着，我要跟你谢谢；但如果不执着，我是成就你的功德，你应该跟我谢谢。哇，那你吃过，哦，你吃过俩了，好难啊你！不，事实上是如此啊。是啊，你看佛接受我们的供养，我们还感谢佛恩哦，有没有道理？因为佛不需要啊。所以问题出在彼此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如果贪着你的供养，其实我当然是没福消受你的供养啊。但假如我是清净，我也很有，我可以很自信的讲，我今天叫你布施是给你好处，我哪有那么狂妄？是不是如此啊？事实上是如此哦。我今天我们是依法论法，因为什么？我也没拿你多少，我也没拿，我可能不用你讲，你用完我根本不受用这个东西，我只是成就你布施功德。我这样的成就，其实让你马上在做这个法的时候，你就得到利益了，是不是这样？其实是这样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有些高僧大德，为什么有些菩萨在接受供养，他都没来客气，拍谁了拍谁了，哎呀那个。像咖喱亚克提，因为福报都你自己拿回去的，又不是我，我根本不受用你这些。乃至我们现在，如果一个菩萨是现成一个乞丐到你家，他不过是要让你有支付啊，他根本不用，他用不到啊。可是现在当然，如果大家用这个理由，那就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懒惰啊，你懒惰这个问题，法就完全就另外一个味道了哈。但如果纯粹站在不法懒着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法是成就你舍，所以这个舍在你未来的果报是得，不是吗？是因为你从你这种感应当中，未来的果报是从你舍，我让你有机会舍，因为那个内心的改变是未来果报的来源。所以为什么在修学上一直在应用一种善巧，它不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度化众生，经常也站在世间的价值，自己本身都安住在世间价值，才论说功德大小，哪有什么功德？如果功德大，梁武帝那个为什么达摩祖师跟他讲说没功德，一句话就全部给你踢回去，那我不是盖很多庙？没有啊，生灭法。对，可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想尽办法利用世间法转化你的心，让你逐步在这个修学当中不断的转化你对事情的执着，启发你的见， 再说放下你那种僵硬的对世间的懒惰，诸法的懒惰，你的福就从这里开。他会用很多善巧彰为你种下这个福的种子，一样的道理啊。其实很多原理都从这个佛法里面可以开展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佛法它是这样做，为什么佛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它是这样的稳定的这样谈。他有像我们有时候，像我们因为德不够，所以在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心虚。但佛在跟你讲说，你应该恭敬佛，你看他不会觉得说我们人那么自赞伟大，不是佛在跟你讲真实意，因为他本身不受用这些东西的。他叫你恭敬三宝，不是你应该属于我的，因为佛没有我，所以所有世间法都很难去成就佛法，因为佛法站立的是在我空法空的立场在论其他的功德。如果不能站在我空法空论其他功德，都会归到你身上，其实你是执着的。但如果你站在我空法空的立场，所有的功德但只为众生而已，因为他不受用，他不需要，是这个样意思，这样前后通起才会。但我们自己本身有所懒惰，所以我们就容易要经常警醒自己，要生惭愧心，不敢多受用。如果是大德菩萨的话，够卡这嘛西不搞。为什么？因为你给我又不是我要，是你成就你的福啊。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那种料子，所以你必须要除了守护对方，你要守护你自己，否则彼此不利益。那我讲的是，如果就实质法来讲的话，更大的量从来不是我在受用，我三人提供，你布施三人提供，我受用也三人提供。其实真正的意义是建立在这里，其实是建立在这里，这样的道理才讲得到。所以整个修学度化的因缘，为什么有些大德讲起话来，他怎么我们现在有的人讲的也是很多，讲得很大声，可是那是无惭无愧，他那个纯粹自己内心清净，我不受用，好、哦，我能广积起所有世间财物，但为的是利益众生，我自己不留。哎，讲话当然大声啊，我从来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口袋。哎，这样就可以。但你花钱，你会因为你自己悠然。当然，在我们的修行上，不可能一下全然清净。所以我们为什么时时保持像佛陀在接纳别人的供养的时候，要不要心存惭愧？我不需要啊。我在接受众生的供养，他有没有心存惭愧？他不需要啊。你认为他需要吗？因为没谁在受啊，他为什么要惭愧？实受者，因为我们像现在凡夫都还有受，所以我们就要化解，就是啊，这个前缺应供，是不是？就这时候就要观说，哎呀，前缺应供，阿弥陀佛，他不得已为了行哭，未成道业，因受此施。这时候你才想，因为你需要，我不需要，我哪有什么前缺应供，尽管来，因为你来只有你受益，又没有我也圆满了，所以这个意思都是从这里来。好，当然这是我们衍生出来，我从这里差别，因为很多地方有这种观察，从这里观察可以衍生我们对很多佛法为什么它从这个核心的道理衍生出来这么多的道理，其实中间都有一些连贯的地方。好，好，此说若善了之，我想所言我之真理，则准持理力观言等内法，平等外法，一切相同。为什么都相同啊？不都缘起？所以这里面啊，对缘起道理熟悉的人，他会观察到哪里？很有意思的，他会真的是你会发觉你的思想一直在开通。所以佛法在修学当中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你的习性会减轻。什么习性的减轻？照理讲你自己应该可以察觉，就是说你本来像一个东西，向来一个很独断的很独断的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你开始会顿呆。安怎讲？为什么？哎，不对，我已经学过很多东西，这个东西不能单一面看。哎，这不就是你的习气开始退了？那种向来见一个物执一个物，马上执取心 判断快速而且直取心马上下手去的那种心，会因为你的知见越开通的时候，你对一个事情的单一面的独断式的看法会开始松。那这个有一个看法，有一个作用是吧，本来你向来对一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思考，开始懂得从不同角度，所以了解缘起性空会增加你的创造力，而且还有啊，我相信啊，假如演艺人员啊能学缘起性空道一样，嘿，铁定会演得更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相依在心。怎么会啊？因为很好的戏剧哦，经常看到人性的矛盾处，你知道吗？很多很好的文学跟很好的戏剧，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写出这种？因为他能以他很睿智的眼光看到人性的愚痴矛盾的地方。所以我讲说，以前有一个居士，他也很会写诗，都写佛教诗。我说，你的佛教诗有点稍微狭一点，因为你都想到那个灭跟道，尤其讲灭的修行的殊胜。我说其实佛教的诗还可以写到苦集，可以直接就人性的表层苦，你知我知，没什么好感动的，但可以看到人众生里面无法跳脱出来的内在冲突矛盾，那种无法摆脱的苦是最容易撼动人心的，不是吧？所以这个必须要懂佛法的人就能看出，说在一些事情看似理所当然，却能看出处处充满两边间的东西，处处充满众生被业力牵引的不自在和创造那个自己无法回避的苦，他能不能看得出来？可以啊。所以我说不管是戏剧的啊，文学的啊，其实从佛法里面都可以帮助你拓展出去。那科学会不会也可以？我化解都可以啊，不过我们现在没时间写那么多了。哎，但你可以很轻易的，就有时候有些人可以幽默什么，他轻易用一种用诙谐的方式点出人互相矛盾，就是说你看似很合理，但我们用很诙谐的方式点出你内心矛盾，对方说哎呀你讲那么清楚干什么啊，因为你帮他点出他内心的那种其实不让人知的内心的矛盾和那种挂碍啊。有时候我们用一种很诙谐的幽默的语啊把它点出来，大家会心微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课，有的人讲说你是不是跟师父讲，不然他师父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我说没有了，其实刚好讲到，因为此心同此理同此烦恼大家同，因为讲到这一点，他也觉得说你是不是跟他讲，不然他怎么刚才讲那些话好像都针对我来的，其实不是针对你，针对你我一起来的，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的。好，就是以此类推，因为一切都是缘起义，所以当一个懂得缘起义的时候，他能将这个道理一直透，所以这个观察自我身心的观察，你也学会了用同样的一个理则，但却能将这个理则活用到观察到我空法空，因为不管我法都是一缘起，所以为什么智慧通达的可以依同样的原理对很多道理做很深细的通达，但有的人在尤其是在哪，他习性坚固地方长久累积的习气的地方最不容易通达。我们都讲说当医生要医自己的人的时候就不客观了，那就很难医了，因为这是他障碍处啊，他执着的地方，他就无法用平常心来面对病人了，面对他这个家人，因为他会有得失心了。所以很多地方为什么有的人道理很通，通哪里都可以，就是通到障碍处就不行了，通到那个最长久的。所以我不是讲说像我们有时候临终的时候平常已经很安稳，那就差一个你挂碍，那个你恨死他的那一个人，不过他已经几十年都不见面，所以你修行一概都很平稳，偏偏临终的时候才回来见你，哥鬼八回来见你，可是你又不能限制他不回来， 啊，就是你业障那么重啊，平常你已经修行两二三十年都很平稳，因为你所有的习感都跟他一对，那个人消失几十年，所以你一直觉得你都很修行，我也觉得我慢了，也慢慢进步了，可是没想到你从来没有处理过他，那个问题一回来，所有的功夫全不见，所有的功夫不是说没功夫了，是不够踏实，也就他不是真的生根，不是真的断，所以当他那个重大烦恼一现起，那个向来他已经日积月累的出来的累积的东西，他一现前，他有时候所有功夫完全一下就不见了，因为那种串习的东西啊，以前恶串习太强了，会不会有？我见过这种例子，我见过这样的例子，完全就一下就没有。你可以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几乎是典范的人物，没想到到最后起了那个颠倒，你会觉得连这个你也在颠倒，他就是颠倒，是，所以有些不是表面的。你们看那些烦恼紧张，其实是没啥。你们看那点点哦，那是波涛汹涌哦。我讲实话，这个东西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要自己解决？因为别人哦，现在你也很难碰到一个善知识敢跟你讲话，因为他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再过来看清楚他也要留你的面子，所以他只能多暗示西暗示暗示的老半天。有时候我讲话说我早跟你讲，你有吗？有，那次那句话我以为你要讲另外的嘞。他说师父以后你直接说，我说你可以吗？我当然很喜欢直接说，因为我要碰到该说不说的时候我也是很憋的，可是我发觉一不憋的话问题就更憋哦，后头就很麻烦了，难难难难难，哎呀，人世间难难难。好，就是这样哈。故若知见一法之真理，则能辨知一切法之真理，这个是不合理，因为法性平等，好，而且都是一缘起。那问题是当我们要测见这个道理的时候，随个人根性，有的人必须要还是显然必须从人无我开始下手的。好，那如果要观察无我的时候，为什么要从身受心法就要慢慢来？为什么会得由身？因为身抓得到，心分法太渺茫了，抓不到。所以过去大德也经常就指出了这些修行要领，先从安波法，后观什么？观心法。安波法至少还呼吸会传来传去的，你还感觉到它在动啊，你现在要观心观不来，所以他就先让你，我说这个原理非常有意思，先让你修那个抓得到的法，那等你熟悉的时候，因为你经常跟善法相应，跟恶法就远离，跟恶法一远离的烦恼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的时候心的睿智就越深，深的就观得到，所以先将身念处看清楚，再来观身处受心法，合理的，所以不要谈太高，没有，所以后来的我，后来我发觉我们现在也缺少这个，因为实际上这有点像教学，就是说某某人你现在最近就修这个，你千万别的都不要修，修到哪里跟我讲，你不跟我讲我问你，就是他就给你安排次第了啊。你现在就去观佛像，佛像在哪里啊？在村庄外哪里，你去看，那每天回来你就修这个，修完了有没有结果？有，跟我讲，我再告诉你下一步。嗯，经典这么说的。然后完了看完，你应该，你看他像的时候应该从哪个角度意念哪些法，好，其他不说，你就照着做，做完有成就再下一步，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次第一直在要求你一直下去下去，其实在经论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好，我们来看这个1083页，因为有些地方我们就不多谈哈。1083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里面啊，他有提到说上举之欲啊，可依引向无自性之理，于言而等法，亦抉择其无我。 或是普特伽罗及眼耳等，亦如影像无自性之理趣，而觉者普特伽罗及眼耳等同为无自性，因而力量普特伽罗以眼耳等皆无自性，依缘而有故，如镜中影像。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没那个习惯。那藏传比较有，他们就在建立一个认知量，认知量就是说，普特伽罗眼耳都无自性，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的，力度就中隐喻，镜中影像，就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道理。比喻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可以很快的立出三次出来中因义，就是我自己立场依什么原理，譬如什么样举十几十例子来论。那站在立这个量，就是说我们用这个镜中像这种我们讲叫易解空来理解那个难解空，就容易理解的易解的空来理解那个很难解的空。所以我们经常会用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就是易解空，用这个来转哈。或难语呢，有人质疑，就是说如是岂非先了法无我，后就影像无自性了啊？因为你看 我们现在不是有眼耳鼻舌身，这是法对不对，然后人无我对不对，然后还有如梦幻，梦幻是不是也是法，梦也是法对不对，那我变成就是说中间夹一个人物，就是普特伽罗，再过来是眼耳，那再过来是梦，那好像我们先理解法空就是梦，然后再进一步了解我空，那是一步再了解法空吗，还是怎么样，变成他把梦幻这当作也是在观法空。其实梦幻的法空那个这个还不是，那是譬喻帮助你理解，真正的法空是观色受想行识的法空，那观了观我空观法空，但为了让你理解，我比起梦幻，但梦幻不是我正要破的法空，因为那个你很容易理解，真正是以这个比喻让你知人空哦，我空法空是这样的，但他会比喻就是说，那岂非先了法无我，影像无自相嘛。影像无自性，可是这个影像是比喻用的，我重点不是要你说啊，我叫你观什么梦幻是没用的，不用你讲我也知道啊。我其实是取这个梦幻意义，倒是要让你帮助你了解人无我法无我，所以我在讲梦幻的，不是说我这个就在破法空，不是在讲这个啊。后了人无我，曾相违过也。于此有多争论啊，其实这没什么好争论啊。古德云，影像虽属法无我，影像就是梦幻虽属法无我，然不能说了知影像无自性即为通达法无我，须以运通达无自性方为通达法无我。这你就用这个回避，就是你了解影像，影像没错它是法啊，可是你不要以为了解这梦幻如梦幻泡影就表示你已经通达，它不是，它是比喻啊。所以我以这个来通达诸蕴无自性，这才叫做通达法无我，并不是说你了解这个梦幻的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同样的道理出现什么，出现什么道理，金刚经那一句话怎么解答，因缘不是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作如是观，对不对？阿含经也是要你这样观的，那请问，你就把过转过来就好了，不是？我们这是一个善巧方法，但他不能以为这叫究竟。比如说我现在在面对一切境，我如何相佛的烦恼，我起正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我观它如梦幻泡影，我观它，我就是用梦幻泡影的比喻安立在这个影像上，以减少我对它的执取心，可不可以？可以。但它是不是可以让你解脱啊？不行，你必须要看它如梦幻泡影那般的无自性意 你不是只是把这个影像给它贴上去，然后贴上去以后，我就放下，不是，是你实际上也看到它就像梦幻泡影的那种虚妄的无常意，你必须要就一切有为法看到它的那个无常力，就像梦幻那样无常的那个无常内涵，这样你就可以。所以它是比喻你要这样，它并不是说我只要一直在告诉我如梦幻泡影啊，对，梦幻是假的啊，它也是这样，所以我就不要执着。它有作用，但它不能超越。为什么？那你只是用一个意象挡住另外一个，就是你本来执着，现在用梦幻的那种比喻啊，让你的意念慢慢远离而已，但并不表示你真的照见了。我讲的意思就是你并没有真照见，你不过是用一个梦幻的意去遮挡你那种强烈的执着。所以这样的修有没有作用？有，但彻不彻底？不是。它可以对治，它可以作为善巧，但它不能这样。所以你必须要进一步，同样也是用这个比喻，但你能更精准的来看到你现在看到的一切有为法，就像梦幻泡影那种带缘生实无法，你也看到一切有为法当下是带众缘生实无法，这时候就等了啦。否则的话，你只是转过来不行啊！啊，这样知道啊？你不能把这样转过来，这样转过来不行的。好，或是镜中影像，不过啊，或是镜中不过举世间假象为喻耳啊，世间虚妄为无知蒙童，不为见其显现，且自以为是。只有那个小孩子不知道，否则的话，一般大学都知道哈。所以用这个意解空来解这个难以解的空哈。所以影像，所以影上有形之自性显现，而实无形之自性成就。此喻乃为世俗以普特且有无自性之理尚具怀疑者而说，非为中观者而失色。那这个用词他在讲就。这种皮是对那种世俗啊，为世俗以普特且有，就以那个普特且有自信之理啊，还不通达，还在怀疑的时候，我用这个比喻让帮助你容易过转过来。那对于一个懂的话，他就不取这个了，因为什么？对于懂得中观道理的，我就开始直接观他，我就开始观什么？观身受心法了，我不用比喻啊，我直接就依我的戒定慧的修持开始看它的缘起变化了，我是直接观了，我就不用透过这一个来引导我去接受这个认知，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所以这个认知是就一些烦恼重的人，我用这个譬喻过转过来，对于了解的人，我知道它不等于，它也可以等于，但不是光靠这个念就可以让我看得懂，是借这个念取同样的例子到我要我这样去观，我这样观才能真正出来。所以到最后还是要走一趟实际上的观察，对不对？还是要走这一趟。所以中观者他不用比喻的，他直接就观了，他直接观了。虚知假有二种，一世间虚假，二观学虚假。前说系就观学虚假而说喻啊，后世乃就世间虚假而说喻啊。我们讲说，普特且有以言而等皆无自性，像这一类东西是属于观学虚假的，就观而知道它假。但后来譬喻的这个是什么？用世间虚假来论的啊。中观者以世俗者虽同见镜中影像，而所见各异。世俗见影像为假，以影以形不同。中观见之，地察其理，因其因缘而有，知其无自性成就，所现啊，所现与异不同。所以，好，这个道理是不是在一切师利论在大智论都出现同样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就是对无常观一般的，观无常也有升起忧戚，甚至因为观无常升起烦恼，观无常升起烦恼， 大智论说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站在爱染世间的立场，先站在一个肯定边，然后去观某一部分的无常，就是只有一部分，所以他可爱的东西被无常给吞噬。所以照理讲观无常是该离欲清净的，结果他观无常以后变成苦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站在肯定一边来观部分被毁掉，他不是遍观一切诸诸行无常，他是观一小段。所以有人观无常观到最后就灰心丧志，哎呀，就有人学佛学到做这个也没劲，做那个也没劲，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啊？观一般，明明很可爱，可是火又掉，我就不要。那不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观一半，观一半的。如果你观到彻底的时候，那谁是我？谁我受用这个无常苦？所以我们讲说，无常苦不苦？无常哪苦？诸法本来就无常。正果圣则看一切法依然无常，他不会说正果又看诸法变常，他正果又看法也是常无常。他为什么？他了然了，他不执着了，所以由观无常得离欲清净了。但不是，我们众生观一部分啊。所以观不一部分的时候，你看呢、啊？我们在看影像的时候啊，影像里面是错的，是假的。那有没有镜子？有，对。有没有镜子？该放是放，该提的他也没放。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观的时候，都观那个半吊子，就是这个是假的，不过这个是真的。那这一假一真，结果什么都也没跑掉。所以他的那个假是假在某一个层次上，但并不是彻底的放下。所以这个假能不能让他离开系缚心？系缚没办法，他没办法。所以你看呢、啊？同样我们在观这个影像，他看到的不是他，他不要讲说如镜中像，镜中是假，连我看到的那个镜子，包括我现在在看的一切，不都都像镜中像是吗？待缘生。可是世俗人看镜中像的时候，是镜中像是假，其他都真，不是吗？是不是？哎，好。这个接着啊，以影像喻眼耳等法无自性，即当依中观者所称相喻而力量，因言起故，喻如镜中影像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就是如那个不，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缘起故，这是圣教量所立的道理，是应该是这样的。然此乃为于言而等尚未通达其无自性，而仅先通达影像无自性之人而言，就是说那个无法马上看到无应空的人啊，只好用这个方式来比喻。然若以依理而知是缘起故，又复举喻，则患多欲皆同之过。就是说如果我已经知道是缘起的时候，其实我建立的那个无自性不是从梦，因为缘起已经告诉我它不实在，我不需要再另外举一个比喻，那是对不知道有困难了解缘起道理的人才比喻。那对一个了解缘起就无自性的人，我不需要你再跟我举这个例子，你举这个例子更多此一举啊，没用，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无效了、啊，就是说你举这个过对事实启发我没有任何多余的帮助，所以这多余的没有。好，这个就是、啊、若为彼先已通达普特伽罗之力而彼之影像无自性，则以通达眼耳等无自性，即尽以通达普特伽罗无自性为喻，不需更举影像之意语啊。啊，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举这个下列的，就是我当我已经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不需要举那个对我没什么多帮助的，就是我已经通达了，你举这个例，你所有比喻都是在接引我去认知，就是说让我不知，让我借着我容易通达的去体会那个我不容易通达的。好， 但我现在这一部分已经通达，我不通达的是在另外一部，你应该举那个我不通达的善巧引导我，但这一部分我已经通达，你举这个例子对我没有帮助，不需要。广入问，以通达普特杰罗无自性之理之力啊，即可推而通达运等无自性，不复更依他理，又尽相欲啊，乃依世俗虚假，会依中观行者之虚假。意见广论啊，广论略论同为文殊化身之中科大师所造，岂有相违？然有此二种说法者，未令后来啊聪慧师父做揣摩之知耳。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差异，其实是针对不同根性而说的。好啊，比喻这个东西啊，针对这个比喻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因为针对不同根性的人啊，建立这种入道的善巧啊不同啊。他说这里面广论说以通达这个时候可以进而可推通达运等无自性，不复更依他力的啊，就广论你认为不需要再比喻这些的，可是略论里面你怎么讲比喻？那这是一个讲更彻底的理法，但把这个理法讲到现实，在接引众生说用影像喻、用镜中像来比喻，没有过失啊，因为那是接引善巧的方法的应用啊，跟理法本身没有冲突啊，对不对？对一个很熟悉的人我不需要比喻，对不熟悉的比喻，那这所有的比喻无非也要建立缘起的无自性意义而已啊，这是方法的教学法的差异，并不是本质理论的差异，所以没问题。修习二无我见啊，升起次第分观察修及啊专注修，有分观察修跟专注修，类似像思维修。当然也有像小比说生摩他跟毗婆舍那啊，专注修是定修，观察修是思维分别啊。依理抉择无我啊，依理抉择无我是观察修，位于普特杰罗上，依理抉择其所知之我为无自性，得有决定，即以此理智，以运等诸法抉择其亦无自性，未明此意。如三昧王经云，如以我所想者心运啊，如彼之一切之诸法，一切法即彼体性圆满清净如虚空。就是因为他引文大概是不大一样啊，这个前面正文里面的文环啊比较容易懂，他引的这个不但是大概不同版本啊，不过是同一个经啊。因为三摩地王经里面这个我们也本文这个话呢比较清晰一点，那就是说他先怎么样，这里面把我们抉择到的道理啊转到什么，他这里面有一个讲以此理智，以运等诸法抉择其无自性啊，就是说依这个道理的认知思维，然后将这个道理的抉择完了，以现前进观察。你知道这里面就是一个，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你就算你以为懂，你应该试着用看看，你试着用看看，就是你好像懂，但面对现前的身心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懂得空义有时候使不上力，使不上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要用比喻的，用什么比喻？就比如说本来我对这个人100%信心相信，现在骗我一次，骗我两次，骗我三次，骗我100次，你会不会相信他？不会。抉择来的，因为经验累积它不实在，所以那个放下也很自然。那因为我们如果以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一次再一次透过其他方式检查他跟我讲的是假的，这不就是观察吗？我观察到他跟我讲的是假，一次两次三次，后来我就不相信了。我若种种角度观察这个法是假的假的，我会不会执着他？不会了。其实他的意思就这样，所以说在现实人生你会用很多方式去看到他的真相，在佛法也是啊， 你把这个你已经熟悉的道理应该拿来说，平常谴责罚的，像是不是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好，那我现在就从这个角度，他是不是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那他怎么生？颠倒生，类似用这种方式转过来，也是一种抉择啊。那抉择到了，所有我确定他的都不可得，所以心就容易安止下来，是不是？他不是勉强，我就讲他不是勉强，他是透过道理，刚开始不熟，然后比较粗糙一点，但熟的时候一个念头一转就把它舍下来，是不是这样？因为很清楚，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讲说伪钞，但是我们没经营经验，那有的人呢到最后很熟，摸这个角度不是，马上就出来了。那像我们呢看了老半天看不出来，那有这个有些水果本土的外来的，我们也看不清楚啊，所以人家经常拿本土的当外来的卖给我们，我们也吃的哎不错哦，本来是一样味道，可是因为钱花了很多，只好催眠自己真的是外来的日本的，好吃好吃，因为赶快吃完，不要让那个懂的人吃到，不然就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因为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对不对？现在知道又如何，干脆赶快把它吃光，然后自己一直催眠，真的啊，跟愤怒的不一样哎。我经常看到有人这样，那其实就是本土的啦，很多都是本土的啊。而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这样，那所以他这种东西没有。那实际上，如果你去了解他，真的就放下啊。所以我讲说法应该是要试着去用它，把那个抉择字应用到你现前身心。你不有训练它，你怎么会超越？道理归道理，始终都用不上来。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你，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空间时间，让你的身心沉静下来，把你所懂的法再重新 review 一次，确认一次，然后拿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去揣摩它。不要弄很强，用强的你会受不了，用那个现前小烦恼啊，大家去试看看啊。不是空吗？怎么的好痛呢？怎么会痛至心啊，心骨里面怎么会是这样？不是空吗？怎么空成这个样子呢？哦，结果变成本来痛的也没减少，又减了。我怎么修老半天都没有两个苦？是不是？我们经常修行不是修到最后比没有修的还苦，对不对？第一个挫折感，修老半天也没进步，那原来苦还在，所以两个苦。这都是常见到的，不是吗？哎，常见到的例子。好，我们接着来看。好，所以说得有前念，以此理智宜于运等诸法抉择其无自性。好，那再来他这里引这个三昧王经，如子学空性，如是指这个学空性者，以我作无自性想准是为例，除我而外之诸法亦皆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之体性，亦其比普特伽罗之体性，以一切法即无我性故，此自性空亦即一切法之体性，如虚空无着无碍啊。如虚空者，为将着碍之一切法相违之自性，实由品类完全遮止。就是说，所谓如虚空，就是所有那个因为自性而产生遮止的法，都因为观空把它去掉，所以就变成如虚空。所以你看，这不是很道理吗？当你的空慧越熟，不要讲说很高的，就是说当你对缘起的道理很清楚的时候，其实你身上的挂碍是不是相对减少？因为你发觉你到最后会剩下一些那个你比较难断的部分，很多很多，其实只要你身心稍微理性抉择，就不再是挂碍的。可是因为你没有去清理它，就我常讲的，房间很乱哦，想来就很辛苦，也没地方，每次要搬个做个东西就要搬来搬去，搬完要收回去要调整，浪费很多重复的时间。好，你抓个时间把它整理下来，可能有些东西你还舍不下丢，你舍不得丢掉，但有些东西你也知道说啊，其实可以丢了，那一丢大概就少掉一半了，哎，至少你得一半自由，你虽然还有些执着，但你也少掉一半的，得了一半，多了一半的空间出来。其实 当你试着常做如理思维跟法随法行的时候，你身上的束缚是不是会减少？会的，真的会。你如果不做就很难，你试着去理清有些怪小的部分其实很容易。你不要讲积少成多呢，你其实身上有十个烦恼，其中五个是重的，五个是小的，你如果把那五个拿掉，你也减轻不少哦。你其实也减轻不少，但我们现在就是隆隆通通，好苦好苦啊，苦什么、啊、就是很多了。那你说看看啊，不是说太多了讲不完啊，就是每次就这样，这一年这样，明年这样，后年这样，每次都这样，越来越复杂，该清的没清，灰尘加上去，看着就不准。不是就这样，藏龙的这藏的东西心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啊，一切法之别境上哈啊，一切法之别境上，均为自性空。即以此自性空为其体性，对于哈这个唯凭因破则悉皆清净圆满如虚空啊，虚空特法啊，就是对这个东西把它设掉啊。因破则悉皆清净圆满如虚空特法，但不善解者或以为一切法如虚空，因而为凭亦如虚空，以凭为一切法之依故，不知道虚空无碍无着碍是一种比喻啊。凭则为有着碍，岂不相违啊？好，就是说我们比喻的是在比喻，就是那个如虚空是就自性处来讲，结果他也把瓶子当作一个如虚空，可是瓶子明明是有空间有障碍性的东西，你怎么去等虚空？所以该等不等是从体上空，但不能在相用上一起把它空掉，是缘起性空处，性处空，但不是缘起都没差别啊。所以这样一弄错以后，就会觉得很障碍，就瓶子明明有它的特性在，那为什么又如虚空？这不是相违吗？须知此乃误解空意，凭非即空性，而是自性空。好，这个里面这个意思，凭非即空性啊，而是自性空。凭不等于空，不等于虚空，是凭子的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们破的，我们观破的不是把凭子灭掉才是哦，观凭子空，因为凭子都没了，是。只要你不要把瓶子丢掉，瓶子可以拿来用，可以做很多用途，只要你不执着瓶子的自信是有，这就是观瓶空，是自信的部分空，并不是瓶子等于空。所以我们常讲说观空的人并没有要你丢掉什么东西、啊、是不是？醒来的人可以说梦话，跟那个做梦的人可以讲啊，可以讲说我昨天做什么梦啊，那也不妨碍，因为你讲归讲，你也不会迷失啊，是不是？好，那你现在醒来，可是你依然颠倒，那也没用啊。所以其实用意在你远离他的自信值，并不是非得把瓶子给它灭掉，或者摆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我才远离对瓶子的执着。不要，你只要看他的自信空就好了，你不用毁掉那个瓶子。一切法都不需要你毁掉它，因为它自性空，不需要你毁它，是不是？哦，好，那就到了。嚯、哦，这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休息一下。